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人信上帝吗？我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，有朋友问我说，你是教中国历史的教授，为什么会信外国人的上帝呢？我的这个朋友会提出这个问题来，是因为他不了解上帝，他只看到基督教是由欧洲人传到中国来的，而耶稣又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会认为上帝是外国人的上帝。其实这是错误的。把上帝看成是外国人的上帝，乃是一个皮毛的看法。事实上，上帝早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了。基督教这个名称虽然是明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的，但是上帝的实质早就在中国生了根，中国人早就信了上帝。读过圣经的人啊，都知道上帝是基督徒信奉的神。在中国，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上帝这个名词。在四书之一的《中庸》啊，里面就提说，交涉之理，所以是上帝也。交涉是什么呢？交涉是周天子祭祀天地的礼仪。而中庸很明白的就说了，说祭天是为了侍奉上帝。可见在周朝的时候，中国人已经拜上帝了。不过中国人虽然早在孔老夫子，就是周朝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上帝，但是中国人比较少提到上帝这个名词，而欢喜用天这个字来替代上帝这个名词。既然中庸里面讲祭天就是侍奉上帝，所以天和上帝是同样的意义。中国人欢喜用天这个字，说话的时候常常很自然而然地说出来，譬如说天网恢恢，天衣无缝，天从人愿，天公地道，天人交战，天机不可泄露等等，这些都是大家在谈话的时候经常用到的语词。这些有关天的语词啊，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显示中国人脑海里面对天的印象是特别的深刻。天究竟是什么？中国人认为天是看不见摸不到却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。如果把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分析一下，天至少包含了四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，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。中国人最早的字典呢，是东汉的时候的许慎所编的《说文解字》，这是中国最早的字典。《说文解字》里面给天这个字的解释是至高无上。天不但是至高无上的，而且万事万物都是天所赐给的。譬如说人的资质叫做天赋或者天分，譬如说这个大自然的灾害叫做天灾，譬如说人的良心叫做天良， 人的性格叫做天性。天是最高而且又有主宰能力的。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的外族称为天可汗。原来北方的外族的领袖啊就叫可汗。当时北方的许多外族都臣服于唐，那唐太宗成了那些外族们的领袖的领袖，所以就被尊称为天可汗，也就是说他们是可汗中间的最高的领袖。中国人传统上是信奉多神的，中国民间信仰里面被敬拜的神明多得不可胜数，加上道教有几百个神仙，佛教有很多很多的佛跟菩萨，中国人实在是一个充满了各式各样神明的一个社会啊。但是中国人拜神明是很功利很现实的，中国人拜这些神为的是想求功名利禄，求发财，求治病，在求生儿育女等等这些东西，他所求的都要很快的兑现，如果不能兑现就表示这个神明不灵，于是求的人就会去寻求别的神明。所以中国人传统上对神明是不忠心的，他们也不想去了解所拜的神明代表了什么，更不会去研究这个神明的教义是什么，他们所求神明就是要灵验，如果不灵验就不来拜了，换一个庙换一个神明再拜吧。传统中国人这种多神滥拜的想法十分的普遍，但是中国人相信天只有一个，所以中国人是信仰一天多神的社会，天是不能变的，不可以说这里的天不好我换一个地方去拜天吧，无论到哪里天只有一个，到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人可以背叛这个神明背叛那个神明去拜另外一个神明，但是天是不可以背叛的，因为背叛了天那人就无处容身了，所以中国人心目中天比神明高，无论神仙佛菩萨都在天之下，天才是至高无上的。第二个特质是天掌控了人的命运，中国人一向相信命是掌控在天的手里的。清朝末年项羽跟刘邦争天下，项羽被围困在垓下兵败自杀，项羽在临死之前就说了，项羽说我从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战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，今天竟然落到这个地步，这真乃是天亡我也。项羽为他的失败归纳原因认为是天所决定的。中国人常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，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事要靠自己去努力，但是事情成不成呢就是掌握在天的手里了。用一个人的经历来说，当一个人找到理想对象 不如结婚礼堂，亲友们会逐祸他说，天作之合。结了婚以后，生下孩子，亲友们就来逐祸他说天赐灵儿啊。后来又生了女儿，亲友们又大大的称赞说，哎呀，丽质天生啊。女儿要结婚了，亲友们又来道祸说，啊，天赐良缘啊。所有的好事都要感谢天的成全，天是掌控了人的命运，这是第二个特质。第三个特质是地上的权柄都是天所赐给的。中国古代的皇帝称为天子，意思说是天的儿子。为什么要称天子呢？因为中国人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。一个政治领袖的权力，如果说是靠自己努力争来的，那么当另外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够狠够大的时候，他就会起来争夺政治领袖的权位。为了安定人心，巩固已得的权位，所以凡争取到统治权的君主都会自称为天子。意思是说，我是天的儿子啊，我的权位是天赐给我的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纵然有力量，但是也不能反抗我啊，因为反抗我就是反抗天呐。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主都用君权天授的思想来巩固自己的权位。除了皇帝之外，政府的官员跟教师也是天授予他们的权柄。在尚书太史上上篇说，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意思就是说，天爱护人民，给那些有能力的人作为君，君包括皇帝和官吏来治理人民，给那些有智慧的人作为老师来教导人民。所以君和师的权柄都是来自天的。这是第三个特质。第四个特质，天会执行公义的审判。中国人相信天是不偏不倚的，是最公正的，而且有审判是非善恶的能力。中国人把那些能执行公义审判的官员称为青天老爷。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就是那个包青天了。包青天他的审案呢，是铁面无私的，是公平公正的，他的审判就像天在审判一样，所以被大家称为是青天大人。以上说的是中国人心目中间天的四个特质。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基督教中间上帝的特质，也有四个。第一个特质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。在圣经里面明白的记载说，宇宙万事万物，包括日月星辰、山河生物和人类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上帝是造物主，是至高无上的主宰。在圣经的诗篇里面，就常常可以看到一句话来称颂上帝，说上帝超乎万神之上。所以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特质和中国人的对天的看法是一样的。上帝的第二个特质是上帝操控人的命运。基督教认为人的命运是受到上帝的掌控的。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脱离奴隶的生活，经过了40年的迁移，终于抵达了迦南地。迦南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地方。这一路上的过程全部由上帝引领，连在这荒漠之地的生活物资都是上帝供给的。在以色列民族中间有个伟大的英雄，就是大卫王。大卫原是一个不受人重视的牧童，后来竟成为以色列的王。他的一生起起伏伏全都受到上帝的掌控。以色列人相信上帝掌控了人的命运，这个特质和中国人相信命运天注定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。第三个特质，就地上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赐给的。以色列人相信地上的权柄都是上帝赐给的，所以以色列的王，像扫罗王、大卫王、所罗门王等等，都是由祭司高立的。祭司的身份代表上帝，所谓高就是在头上浇油，表示上帝赐给的意思。也就是说这些王是上帝给他们权位。使徒保罗就明白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。这种观念跟中国人的君权神授想法是完全相同的。第四个特质，上帝会执行公义的审判。基督教认为一个人为善为恶最后都要经过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。一个人可以上天堂或者下地狱，由上帝审判，上帝是最后审判的主持者。这个特质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是相同的。上面谈到中国人对天的观念有四个特质，而基督教对上帝也有四个特质。我们就发现天的四个特质跟上帝的四个特质完全相同。可见在19世纪以前，基督教还没有普遍在中国传扬开来的之前，中国人相信天实际上就是相信上帝。在《中庸》这本书里早就说明了祭天就是侍奉上帝，所以天和上帝是相等的。只是后来中国人习惯用天的称呼，就让上帝这个称呼隐藏起来了。所以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，中国人早就信上帝了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既然中国人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，那么中国人信天就好了，何必信上帝呢？其实不然，中国人讲的天是非常抽象的，而且中国人讲的天是高不可攀。一个人 遭遇困难的时候，固然可以求天，但是天多半不会立即回应你，会让你觉得叫天天不应啊，天实在太高了。所以中国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会叫说天哪天哪，但是会转而去求比天低一层的鬼神。但是上帝这不一样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，却不像天那么抽象，上帝是有感情有喜怒的，而且让人家感觉到上帝更为具体，和自己距离很近。人如果诚心祈祷，可以跟上帝做双方的交通。当一个人遇到困难而痛苦不堪或者彷徨无助的时候，很难求得天的立即支持，但是却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鼓励，甚至于指示你解决之道。所以天跟上帝都是一样，但是天高高在上，太遥远了，让人感觉到呼天不应，而上帝则随时在你的身边，只要你呼求，他就伸手扶持你。所以对中国人来说，信天就是信上帝，只是遥远的天不如身边的上帝更为亲切，更为可以依靠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